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7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一4月6号因新型冠状病毒病情恶化而被送入 ICU 重症监护病房。约翰逊10日之前被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唐宁街星期一发表声明说，约翰逊已经请外相拉布必要时代理他的职责。55岁的约翰逊首相在当地时间晚上8点钟左右被送入伦敦中部的圣托马斯医院，他未有要求救护车。星期一较早时候，拉布说约翰逊在医院度过了舒适的一夜，精神好好。这间医院属于英国国民医疗服务 NHS 体系的。美国政府可能会向联合国等世界组织提出申诉，指控中国在新型冠状病毒蔓延之际限制当地制造商出口医疗装备。据纽约邮报星期一援引美国官员报道称，中国禁止在中国生产医疗设备的美国公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出口产品。特朗普竞选连任的高级法律顾问埃利斯星期日4月5号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对中国采取法律行动，包括好像欧洲人权法庭提出申诉或通过联合国应对。埃利斯说，大众在死亡紧，当你好像中国这样有意地、冷血地、有预谋地采取行动时，那将会被视为一级的谋杀。报道称，美国主要口罩生产商 3M 公司和霍尼韦尔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对美国官员说，中国政府从1月份开始禁止这两间公司在中国生产的 M95 口罩和手套等其他用品出口。这名官员还表示，中国向制造商支付了标准批发价，但禁止他们出口任何关键产品。装载着美国液化气的邮轮正在返回中国的途中，这个是2019年3月份以来美中之间首次恢复液化天然气贸易。路透社星期二4月7号报道说，船运和贸易圈内的人士都透露，美中贸易战中，中国将入口美国液化气的关税提升到25%，两国之间的液化气贸易基本陷入停顿。最近中国方面开始豁免部分入口商的关税，这项贸易才得以恢复。路透社说，全球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路夫特和数据情报公司开普勒最新追踪到的数据都显示，四艘中国邮轮上个月在美国加满了液化天然气，目前邮轮正开往中国。台湾外交部7号表示，下一轮的口罩捐赠对象将会涵盖新南向政策的国家以及非亚太地区的国家，数量预计超过100万片。据了解，这些国家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印尼、越南及印度等国家。台湾外交部亚太司长郭宝轩表示，对方国家有提出要求，台湾才会回应。尽管日本和南韩未有提出相关要求，台湾还是考虑将日韩列入捐赠国家。巴西教育部长温特劳布日前在推特上暗指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或将帮助中国主导世界，并且说中国厂商借疫情谋取暴利。中国则称这个是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的攻击。温特劳布在推特上模仿中国口音写道，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这场全球危机过了之后，谁会变得更加强大呢？他还指出，新冠疫情或将帮助中国主导世界，目前这条推文已经被删除。中国驻巴西使馆发言人星期一4月6号发表声明回击，称温特劳布发表的言论似著蓄意而为，荒谬可耻，带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意在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国几乎对所有外国人都关闭入境，压制境外输入感染病例之后，报告感染病例下降。同时，爆发这次疫情的中心武汉首次报告未有死亡病例。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二4月7号说，截至到星期一，新增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从一日前的39宗下降到去32宗。 卫健委话，所有32个新增确诊病例都系从海外入境者传入噶。一日之前，境外输入病例为38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也就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家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服务，所以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预先录制的。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分析口罩揭示了美国抗疫当中的强与弱。我们会报道美台举行电话会议，讨论如何帮助台湾扩大国际参与。不過首先就是報道貿易戰之後又迎接了新冠疫情，中國的就業面臨嚴重衝擊。以上內容歡迎收聽。在經歷了美中貿易戰之後，現在中國又面對新冠疫情，今次的新冠疫情令到中國的就業面臨了嚴重的衝擊。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峰在華盛頓的報道。
這裡是一間致力於中國國內航空物流的混合所有制公司，自從2月份以來，這間公司已經近兩個月並沒有給員工發薪水，使到包括趙新在內的很多員工倍感焦慮，他們復工上班既要冒著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而且又拿不到薪水，但是不去上班又沒有跳槽的機會，因為整個航空行業都是非常之低迷。他說公司是屬於民航貨運這樣的一個行業，民航貨運這個行業在過去一年當中，因為中美貿易戰的原因，其實就處在一個低谷的狀態。他說目前兩個方面先後疊加的效果，導致公司目前比去年還要難。趙新所在的這間航空物流企業員工所面臨的困境，只是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範圍內大爆發的背景之下，中國嚴峻就業情況的一個縮影。在中國招聘網站智聯招聘月中旬對於8000多名在職場人士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1/3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看到了公司裁員，46%的人表示他們知道有公司並沒有按時發工資。疫情的衝擊不單止局限於經營狀況原本欠佳的公司，據《華爾街日報》3月4日的報導，得到騰訊控股有限公司和私募股權公司高瓴資本管理公司支持的零售商名創優品在2月21日給員工的一封信裡面說，雖然出於人道主義原則暫時不打算裁員，但是計劃對1月份的工資減薪 20%， 2、3月份的工資分別減少至 30%。 報道又說一名該公司在廣州的前員工表示，他的經理告訴他，他要是就辭職獲得今年前兩個月的全額的工資，要是就留下來在3月份接受強制減薪和停職。這位27歲的前僱員說，他的經濟壓力很大，有車貸，每個月的房租2000元，每個月消費貸款還款額高達3000元。新冠肺炎疫情今年年初在湖北武漢爆發，各地都實行了嚴格的封城或者限行令，導致第一季度的中國經濟幾乎停擺，這樣使到本來已經因為美中貿易戰而遭受到衝擊的中國經濟面臨更多的困難。個別行業譬如航空運輸、零售、娛樂，特別是與外貿相關行業受到的衝擊尤其是巨大，它的背後是對就業構成的嚴重的衝擊。根據3月份公布的一項數據，今年前兩個月中國有大學500萬人在新型冠狀病毒爆發期間失業，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月份城鎮登記失業率是 6.2%， 雖然這個數字並不可信，但是依然是有紀錄以來的最高的水平。1月份的登記失業率是 5.3%， 去年12月是 5.2%。 中國的失業統計數據一直備受質疑，即使是 2018年中國將統計方法從過去的工人申請改變為調查之後，情況依然如此。過去20多年來，中國的城鎮人口失業率一直維持在 4% 到 5% 的區間。北京一直在大力推動全國各地企業的復產復工。中國國家統計局表示，截至3月末期，中國大中型企業的復工率已經達到了 96.6%。 但分析人士指出，復工並不一定意味著企業的運營能力已經恢復到正常的水平。中國國務院3月20日頒發了一系列指導意見，敦促地方的政府穩定就業，特別是外來的務工人員和應屆畢業生。預計今年的夏天將會有900萬應屆畢業生進入就業的市場。這些指導意見包括鼓勵中小企業不要裁員，加大事業保險穩光返還，對不裁員和小裁員的中小微企業返還標準最高可以提至企業以及它的職工上年度繳納失業保險費的100%。中國國務院還表示，為了創造更多的就業的機會，有關部門應該推動企業復產復工，特別是加快重大工程項目和出口重點企業的復工。很多公司仍然希望一旦疫情得到了控制，雇工人數將會大幅回升，但是隨著新冠疫情在全球特別是歐美的大爆發，全球經濟正是遭受到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的最大的破壞，並且加速步入衰退。失業問題很可能不單止得不到緩解，反而情況會加劇惡化。以美國為例，美國很多州在過去一個星期相繼宣布居家令或者禁足令，導致經濟活動大面積停擺。很多分析人士認為，美國經濟已經步入了衰退，第二季度經濟增速將會暴跌至-15%到-30% 左右。最新數據顯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三月份美國流失了70多萬個工作的崗位。歐洲幾個主要國家情況和美國類似，而在亞洲，日本和南韓幾乎確認今年上半年將要步入衰退。除此之外，疫情還在向全世界主要的新興經濟體蔓延，這些勢必會對中國出口造成巨大的衝擊。中國官方剛剛公布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雖然大幅回升至52，步入擴張的區間，但衡量外部需求的新出口訂單分項指數仍然在萎縮當中。鑑於出口訂單下降的滯後的影響，外需惡化對中國經濟的衝擊預計將會在第二季度之後半段更為顯著。中國財新網4月1日發布的一項向量就業的狀況的分項的指數顯示，3月份整個製造業的就業人數繼續下降，雖然下降速度有所放慢，工人自愿離職和企業降低成本就是就業人數下降的部分的因素。截至美國時間4月5日上午10時，美國累計新冠病毒確診病例突破32萬，而且依然並沒有放緩的跡象。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預測，3月份中國出口訂單和去年同期相比還會繼續大幅下降。他和野村證券另一名中國經濟學家王敬在財新網上發表的分段性的文章說，鑑於出口訂單減少的滯後的影響，外需惡化的衝擊在第二季度的後半段將會更加明顯。有分析預測，3月份中國出口增速大概率會滑落到-25%，甚至更低，甚至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而且如果疫情在歐美得不到控制，4月份中國出口狀況會進一步惡化，同比負增長將會超過30%。同出口惡化直接相關的是失業問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時期，出口下滑導致2500萬至3000萬人的失業。據估測，中國目前有總計大約6000萬人在與出口相關的行業裏面工作，如果中國出口下滑30%，可能會造成大約1800萬人失業。布魯金斯學會桑頓中國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杜大伟在这个之前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外需大幅下滑的情况之下，中国当局必须要出台有针对性的刺激的措施。他说中国目前可能面临外部需求的大幅下降，刺激措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并且将重点放在国内的需求上面，而不是出口的能力上面。中国经济学家陆挺和王敬的建议是，刺激措施应该放在积极纾困中小民企和加速复工之上，防止大规模的企业和家庭破产的违约，防范失业率的上升。自从新冠疫情最早在武汉爆发以来，中国向金融系统注入了数十亿美元的流动性。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免除了小微企业的税收和社保的负担。3月31日，中国国务院表示将会为银行提供新的贷款资金，并且允许地方政府发行更多的债券。中国国务院还表示将会将购买电动汽车的补贴和税收减免再延长两年，以提振汽车的销售。在4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1%，在4月15日和5月15日分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0.5%，总计释放人民币40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还将会从4月7日起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利率，从目前的0.72%下调至0.35%。此外，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27日亦都表示，将会推出很多刺激内需的措施，包括增加財政的赤字、降低貸款的利率、發行更多政府債券和地方政府的債券。2020是中國完成十三五規劃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就是到年底的時候，經濟總量比10年前翻一倍。這些意味今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必須不低於5.5%。到目前為止，北京還未有放棄這個增長的目標，因為這些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長期執政的合法性具有重要的意義。北京出台的一系列刺激和紓困的措施，哪個時候才能夠惠及最低層還是不得而知，但是在目前可以照新這樣的普通員工仍然在苦苦支撐。他說目前公司的員工和同事出於在不安全的環境上班和收不到工資這樣一個情況之下比較焦慮，部分有家庭貸款的，有些屋企裏面有老人需要去扶養的，以及病患在床的一些同事當中，經濟壓力明顯加重了。他又說大家心理上非常的不平衡，有怨氣，但是又好無可奈何的這一種的狀態。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在台協會在上個星期五宣布，美國國務院和台灣外交部等高級的官員在3月31日召開了電話會議，討論建立有關的論壇，去幫助台灣擴大國際參與。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美國在台協會表示，台灣擁有蓬勃發展的民主體制，亦都是一股良善的力量，世界各國若能夠更加了解台灣模式，以及台灣帶給國際社會的慷慨貢獻和專業知識，將能夠獲益良多。除了防疫上的合作，美國、台灣以及理念相近的國家亦將協助台灣拓展其國際參與。這一次美台雙方電話會議的與會者包括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力英傑、美國國務院國際組織局代理助理國務卿普萊爾、美國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局首席副助理國務卿克夏大使、美國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局副助理國務卿費德偉、美國國際組織局副助理國務卿庫克、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高石泰、台灣外交部次長謝武潮及國際組織司司長陳龍錦。針對此一發展，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詹長權樂觀表示，在美國的堅定支持下，只要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願意發函邀請，現今的防疫氣氛非常有利於台灣恢復世界衛生組織的觀察員身份， 虽然今年五月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会不会因为严峻的疫情而没办法召开还有变数。这一次全球有180几个国家都是新冠病毒的受灾国，占90%以上的世界卫生组织会会员。若美国出手，詹长权期盼能够号召超过半数的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的票决支持，来进一步帮助台湾恢复会籍，突破以往的困境。多年来，美国、欧盟国家和亚洲已开发国家等会员国虽然道义上大多支持台湾入会，但在票决时，由于事涉中国敏感神经，大多数投下缺席票。相较于中国，则经常动员非洲和东南亚国家来应数强硬的反对势力。詹长权还建议，世界卫生组织运作经费的主要资助国，包括美、德、日等大国，就可以优先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法定架构下运作讨论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其中他认为，应该优先从提升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对口单位突破起，并允许台湾参与未来所有世界卫生组织的技术会议。2005年通过的国际卫生条例规范每一个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和地区都应建立国家对口单位，以提升全球对公卫的及时防范和应对措施。台湾虽从2009年起就设有这样的一个 email 疫情通报窗口，但因非正式会员，世界卫生组织一直未能够将台湾的窗口公布在 IHR 的官网上。相反的，只指派一名职员接收台湾的通报，导致传染病疫情通报上的延误，或台湾疫情被归纳在中国疫情下的错谬，甚至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詹长权说，那个时代过去，应该正式建立一个对口单位给台湾，应该是做出改变的时候。詹长权以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形容这一次 COVID-19 的疫情。世界卫生组织乃至联合国若一直因循旧制，不愿意将台湾纳入此一新国际秩序，损失很大。他说，台湾是全世界最早提出新冠病毒人传人警讯并禁止武汉班机入境的国家，目前的防疫机制亦相对成功。若台湾早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会员，而且有效的分享经验，将有助于这一次全球的防疫。中华民国台湾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但在1971年退出联合国后，亦都就是在次年丧失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国席次。在前台湾总统马英九的执政期间，台湾以中华台北的身份，因未触及一中原则红线，而得以连续八年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直到2016年蔡英文政府上台才中断。因此现在要重新恢复世界卫生大会 WHA 的观察员身份，最大的阻碍来自中国。中华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史恩宏表示，台湾若能够回到以前中华台北不涉及主权的方式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或者全球防疫合作，中国不至于反对。但是他认为，蔡英文政府不会接受马英九政府时代所建立的模式。相反的，若蔡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试图以中华民国或者台湾等涉及主权的名义重返 WHA， 史恩文说，中国一定会大力加以反对。而且目前的 WHO 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的关系相比较好，我想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不至于采取美国要求的行动。他说，特朗普政府自2018年以来就不断地以法律形式提升对台的外交支持与协助拓展台湾的国际空间，近期更透过2019年台湾友邦国际保护暨强化倡议法，简称台北法，准备惩罚打算与台北断交转移与中国建交的加勒比海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史恩宏说，美国的意图就是与中国对立，开发台湾的意识形态作用，开发台湾的战略作用，这个都为了是与中国竞斗。 對於美台關係的持續升級，台灣則樂觀以待。台灣外交部在3號發布新聞稿，肯定美台雙方在合作抗疫上所建立的新夥伴關係，並強調在武漢肺炎疫情的威脅下，更凸顯台灣完整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會議機制與活動的必要性及急迫性。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表示，台灣感謝美國行政部門與國會持續不斷地以具體行動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包括台北法的通過，以及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公開表示將完全遵守台北法，全力協助台灣在世界衛生組織取得適當的角色。美國駐聯合國日內瓦分部代表團亦推文強調，台灣應獲邀參與 WHO 及 WHA。 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怎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流行美語，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還有重播，
每次是介紹兩個美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彙，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約了你了，
到時見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政府对医用口罩的严格管制和重灾区的医护人员口罩奇缺的矛盾，欧美地区爆发疫情之后对口罩突然间出现的巨大需求，和中国政府放宽出口管制之后民营和国营企业一波蜂出口口罩导致真假难分的混乱局面。围绕口罩这场百年未遇的大流行疫情，在最近几个礼拜里面显示出美国在抗疫当中的弱点和强项。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星期四，纽约市24小时之内感染人数是窜升到50,000多人，死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是达到1,500多人。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去到那里送口罩是非常紧张，有进入战区的感觉。而在星期三，他开车前去位于纽约上州的一个专门从事紧急救援的基金会，为纽约州的护士协会送去了2160个的 N95 口罩。而在星期四，他去了新泽西的四家医院，亦是康涅狄克州的一家医院，送去了1000个 N95 的口罩。新泽西、康涅狄克州呢嘅系靠近纽约嘅地方，情况非常严重，当地嘅医生非常之需要口罩。响联邦政府无法统筹各州医疗用品采购需求嘅情况底下，各地想方设法通过自己嘅渠道物色急需嘅医疗物资，包括呼吸机。而 N95 口罩系抗疫当中耗量最大、对第一线医护人员保护最为重要嘅紧缺物资。继星期一纽约西丽山医院通过高盛公司用赌神巴菲尔的飞机从中国运来了130,000个的 N95 口罩，星期四波士顿市利用爱国者球队的飞机从中国运来了100,000个 N95 的口罩，其他各州亦都纷纷仿效。N95 口罩是美国 FDA 批准的，可以阻挡 95% 的 0.3 微米以及以上的非油性的微粒的口罩。美国法律规定，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同意，不得进口或者出售医用口罩以及是多数的医疗设备。虽然联邦政府对口罩等医疗用品的管制在抗疫情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有所松动，包括出台允许一些国家生产类似 N95 的口罩的替代产品进口美国，但是3月28日，美国药品与食物管理局授权允许进口国家的文件当中未有批准中国的口罩，其中包括性能和 N95 相似的 KN95。 在纽约从事进口贸易数十年的魏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FDA 未有批准中国的口罩是因为中国的假货是太多，呃到乜嘢嘅程度，包装一样唔好再讲啦，外形一样亦都唔好再讲啦，佢连 FDA 嘅注册号称佢哋嘅水印全部都做得一模一样。魏先生话，据佢所知，中国大概有10家左右嘅企业可以生产 N95， 呢个系经过 FDA 之前就确认噶。呢啲嘅厂家生产嘅 N95 口罩全部都由政府统销，所以外面有人话有300-400万个都系呃人噶。金融时报在3月31日报道话，3月中国政府 在確定中國國內大流行放緩之後，放鬆了醫療用品的出口，這個促使到中國的口罩廠商利用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在美國和歐洲蔓延的時候加速出口口罩。報道引述行業協會廣東醫療器械管理學院的官員簡潤福的講話，自2020年初以來，口罩的缺陷率已經是翻了一番。根據報導，為了逃避美國 FDA 長達6個月的審批程序，深圳一家的測試技術公司表示他們可以在10日之內完成醫用口罩的測試，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就是建議客戶在他們申請認證書的時候避免使用醫用、手術用等延遲。該公司的一名官員直言不諱說，他們需要利用美國的 FDA 的漏洞。魏先生表示，現時紐約肯尼迪機場的倉庫裏面就是堆滿了被美國海關扣下來的大量來自中國的口罩。從事報關工作數十年的紐約報關員蘇女士對美國之音表示，很多報關員說是口罩是民用的、建築用的，結果海關一查都是 N95 口罩，他們手續不齊全，因為 FDA 要求非常嚴格。醫用 N95 口罩都是有規定的，所以他們的客人跟他說，你能不能夠就給這個布是平常用的，不在醫院用的，他說不可以是不給你布，關鍵是海關一查貨就死硬，如果進 N95 必須要用申請緊急使用授權， FDA 同意之後才可以進口，絕對是沒問題，有些人心存僥倖，以民用名義就進入來，海關不查貨放行，海關一查貨就死定。他們能夠做的就是補缺。萬延海對美國之音就這樣說，他們沒有辦法做政府以及醫院做的事情，醫院系統操作是程序太過複雜，大家都看到那個醫生、那個護士缺口罩，他們缺什麼他們就去幫忙什麼，然後就直接送到是給醫生，直接送給護士，每個人都睜大眼睛，你看一看醫院，你看看這間醫院，你們看到哪一個科、哪一個科目。萬延海是中國艾滋病權益活動人士、北京艾滋行研究所原负责人，向国际社会公布河南艾滋病死亡名单之后，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名逮捕，后来在国际社会压力之下获无罪释放，并且在2010年是来到美国。一些在美国从事人权人道工作的华人，在美国疫情恶化之后想方设法希望为抗疫系贡献一分力量，这个就是他们回报这个国家的一个机会。周封锁就是这样说。而萬延海則是表示，通過醫生的朋友了解到醫護人員缺乏保護的情況嚴峻，他們認識的一個醫生在婦產科的，他們當地是 N95 口罩一個星期一個人只有是兩個，艾姆克斯特醫院的護士就說一日只是有一個，這個是很困難，醫院的一個科室消毒紙紙巾一日只能夠是有一桶，你想是什麼的概念。而他們附近的家長群裏面就說，某一間的醫院缺消毒紙巾，大家有沒有人願意去捐？而在上個星期五，不同的家庭，有些是捐一桶，有些是捐兩桶，有些人說他們可以捐一桶消毒紙巾再加兩個口罩。而在星期日，他們就開車去一家一戶地是拿了這些物資，然後送到醫生裏面。他繼續表示，他們送去了 N95 口罩之後，這位醫生的家裏面就在哭，送給他們的 N95 口罩他會送給重症的病房，他們也都找到一些 KN95 的口罩，知道急診室不能夠用，但是醫院裏面可以用，重症病房是用不上，但是普通的醫生可以用，還有他們附近的一些家人捐贈了很多的口罩，可能醫生用的不用不到，就可以給他的病人用，所以他們捐贈的這些物資醫院是全部都用上了。中國勞工觀察執行主任李強對美國之音表示，通過熟悉的供應鏈輾轉是買到10000個 N95 的口罩，他說一定要快，因為美國的整個醫療採購系統運作很慢，政府的做法是很慢，如果他們要等他們反應過來，很多人都能夠被感染了，所以他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將這些物資 N95 的口罩將它運送到去美國呢。李強說他的捐贈對通過從事醫療物資的緊急救援組織阿扶亞基金會捐給是紐約州的護士協會，已經是送到了四家的醫院，位於布朗克斯區以及是皇后區，而另外一家仍然在快遞途中。紐約州的護士協會給予李強等捐贈組織信裏面說， 該個組織代表了42000名紐約註冊的醫護士，感謝他們捐贈了對保護第一線抗疫醫護人員急需的醫療保護物資。阿富汗基金會創辦人兼執行長布丁是對美國之音說，該個組織是大紐約地區的收集分發醫療物資的救援組織，過去的11年裏面主要從事將從紐約地區收集到的醫療物資分發到去非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區的醫院。現時這場的災難爆發，他們為以往的捐贈者發送他們緊缺的醫療物資。他說他們現時轉過來將數百萬磅在他們倉庫裡面的物資送給他們，並且為全國各地願意捐贈醫療保護物資的人的一個捐贈場所。布丁稱讚李強、周峰所等他們是了不起、令人驚歎的夥伴，他們是頑強、勇敢、堅定的夥伴。當被問到美國聯邦政府不允許中國的一些口罩進口美國，而該個組織接受的大部分捐贈的口罩幾乎都是來自中國，是否有質量控制的問題的時候，布丁停了一頓之後，然後說，這樣說，首先大家要必須要講的就是，目前任何口罩都比沒有口罩好。急診極安以及是醫院打電話給他們，說當地的護士將他們用過的口罩浸入消毒水裡面是消毒再用，或者一個護士兩三日才需使用一次的口罩。他們要怎樣想呢？他們認為目前任何口罩都可以保護到他們的醫護人員，總比沒有口罩好。而在星期四，紐約市長白思豪要求紐約市民出門的時候必須將口鼻是覆蓋起來，可以用譬如是圍巾、是手帕或者是衣服，他沒有講是講到是口罩，因為紐約的藥房裡面現時仍然根本買不到口罩。而在同日，紐約州州長庫莫亦都宣布資助願意改產醫護人員保護性物資的企業，他說美國一直面臨著必須要從中國購買物資的最殘忍的諷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法律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俄羅斯新冠病毒確診人數繼續上升，首都莫斯科成為疫情的中心，包括遠東在內的全國多數地區已經隔離封城，很多地方醫院正面臨醫療物資嚴重短缺的困境。當地的社會更加擔心普京當局借助今次疫情進一步加強對人民的監控。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俄羅斯4月4日發布的官方統計數字說，目前俄羅斯新冠病毒確診病例已經達4371例，43人死亡，有333人治愈出院。感染病毒已遍布全國多數地區，大約三分之二集中在首都莫斯科。莫斯科和莫斯科州兩地3月下旬後開始逐漸封城，其他各地隨後跟進。與中國相接壤的遠東幾個地區均出現感染病例，濱海邊疆區幾日前出現首次死亡病例。最近幾日嚟，俄羅斯的新增確診人數略有下降。4月4日新增確診人數為582人，3日為601人，2日為771人，下降趨勢能否保持仲有待觀察。總理米舒斯金4月3日表示，俄羅斯尚未度過疫情高峰，不排除形勢向更艱難方向發展的可能。但衛生部長穆拉什科認為，封城隔離措施開始見效，俄羅斯的疫情形勢仍比較樂觀。世界衛生組織駐俄羅斯代表烏伊洛維奇說，俄羅斯的疫情仍比其他很多國家緩和。他說3月22日之後，疫情形勢開始加速變得嚴峻，當局採取應對措施後，有可能將疫情重新拉回到先前更緩慢發展的軌道上。分析家對俄羅斯疫情形勢給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有人認為俄羅斯經濟發達程度有限，人口不像其他一些國家這樣流動，在這次的疫情中能夠幸免。但富裕的莫斯科地區與歐洲和其他地區聯繫密切，當地疫情因此最為嚴重。俄羅斯官方統計數字，檢測數量和手段同樣備受質疑。截至到4月4日，官方公布的檢測數字接近64萬，但很多病人並未被列入確診病例中。目前被廣泛報的一宗案例是， 位于欧亚大陆交界处的比尔姆市，36岁的女记者彼得罗娃最近去世，死因是普通肺炎，但她一直怀疑自己感染上新冠病毒。她去世后，当地政府表示第二次的检测结果证实她被新冠病毒感染。批评普京的前俄罗斯总统经济顾问伊拉利奥洛夫认为，俄罗斯的疫情发展可能类似伊朗，亦有人认为俄罗斯的疫情比别国迟到一段时间，这个给当局提供了准备时间。俄罗斯的很多医院现在都已经清空病床，储备呼吸机，为疫情大爆发做准备，仿效中国武汉。一处臨時傳染病院亦正在莫斯科郊外緊張建設之中，俄羅斯軍方同時在全國一些地區搭建臨時醫院。但除了首都莫斯科外，俄羅斯其他地區都面臨醫療物資嚴重短缺的難題。與莫斯科只有一條大道相隔的衛星城市梅吉西市，當地的一名記者撰寫的調查報告說，梅吉西市的10多個醫療救護小組平常就因为人手不足，每日疲于应对各种急救电话。疫情爆发后，急救电话增多，但只有一个救护小组配备防护装备，而开救护车的司机却没有防护服和口罩。同芬兰相接壤的卡雷利亚地区，当地的医护人员因为缺乏口罩和防护服宣布辞职。在圣彼得堡，当地的一家医院被改装成为接收新冠病毒患者的医院后，那裡的一批醫護人員通過社交媒體集體發聲尋求幫助。他們表示，除了口罩和防護服缺乏外，就連必備的氧氣筒也都沒有。俄羅斯非政府組織醫生聯盟將募集到一批口罩和防護服，準備送給鄰近聖彼得堡的洛夫哥羅德州的醫生，但在幾日前運送途中被當地警察攔截，警方已經不服從命令和違反隔離期間的法規為由，對這家組織的負責人雅西里耶娃罰款。雅西里耶娃稍早前曾公開指責官方施壓醫務人員，隱瞞疫情傳播真相。俄羅斯國家預算一直重視國防、武器研製以及各種安全和警察機構的開銷，而長期忽視醫療。醫療部門當年面臨經費短缺和人手不足，工資亦遠遠低於其他的領域。俄羅斯幾年前還對蘇聯留下來的醫療體系大幅縮減，以便減少支出，造成醫務人員和患者面臨更多的官僚手續，因此遭受很多的批評。歐洲地區的獨聯體國家烏克蘭、摩爾多瓦等國在疫情衝擊下亦都面臨醫務人員嚴重不足的困境。因為工資太低，這些國家的醫務人員多年來大批前往其他歐盟國家無官應居。俄羅斯醫務人員和醫院中交叉感染事件增多，成為當局面對的另一個難題。剛剛落成，被俄羅斯官方大力宣傳，位於莫斯科郊外的一家現代化傳染病院的負責人普羅岑科上個星期宣布自己感染新冠病毒。這一家傳染病醫院是莫斯科接收新冠病毒患者的主要醫院。普羅岑科被感染前一個星期還接待過總統普京、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副總理和衛生部長的訪問，並與他們有近距離的接觸。莫斯科另一家兒童腫瘤醫院的一名醫生亦都因為感染新冠病毒全院封閉。聖彼得堡幾個醫院內部亦都因為出現新冠病毒交叉感染事件被關閉。在比較偏僻的北部科米共和國，那一度的一家醫院之中亦都有幾十名醫護人員被交叉感染。俄羅斯南部一家傳染病院的負責人在西班牙度假時感染新冠病毒，他回國後自己不隔離，反而繼續上班，結果使幾十名同事被傳染。時事評論人士尼科里斯基說，另一個使社會擔心的議題是，當局在封城和隔離期間動用了各種高科技監控手段，在疫情過後亦將繼續使用，民眾的自由活動空間將進一步縮小。尼科里斯基說，當局特別炫耀這一次疫情期間使用莫斯科的人面識別系統，這個確實不值得。 呢一套系統最早監視中國人是否違反隔離，但後嚟發現嗰一啲中國人都身體健康。當局動用呢一啲高科技手段以後帶嚟嘅後果好難預測。同時，總統普京十幾日嚟發表第二次全國講話，宣布將帶薪假期一直延續到四月底。如果加上每年俄羅斯嘅五月春季長假，好多經濟人士警告話，連同油價暴跌衝擊，今年俄羅斯經濟將遭重創。好多分析人士話，雖然俄羅斯國家財政目前擁有巨大盈餘，但普京卻一直唔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而係以帶薪休假嘅講法取而代之，目的係將發工資同經濟損失嘅包袱推俾工商界承擔。俄羅斯媒體話，酒類、成人情趣用品同保險套嘅銷量喺封城後都大幅提升，一啲地區一日嘅酒類銷量相當於過去嘅一個星期，以至於地方當局害怕宇酒同家暴延慢開始實施禁酒令，但當局又擔心可能會造成假酒泛濫，甚至地下販酒更會推動疫情傳播，有啲禁酒令實施後又被撤銷。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莫斯科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種的語言，包括中文的選擇，圖文視頻並茂，支持音頻播放，可以設置選擇代理服務器繞過網絡封鎖，支持突發新聞提示，通過播客收聽廣播無需下載，可以設置選擇低帶寬頻，節省下載的時間，下載文章、音頻、視頻和圖片，方便離線閱讀、收聽、收看，可以自定導航項目和欄目順序，內容分享到面書、推特、電郵或者其他社交媒體平台，支持飛樂 AirPlay 媒體分享播放技術，安卓系統除外，直接傳送照片、視頻、音頻和文字給美國之音。歡迎使用美國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聞應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源自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的疫情在美国日趋严峻之际，很多美国学生就自动行动起来，帮助被困在屋企里面的病人和老年人出外买餸和办其他事情，成为他们的采购天使，为美国民间对抗疫情注入一股机动的力量。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杰德·巴威尔是内华达大学的学生，他受到母親的啟發，發起這個採買天使的項目。巴威爾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採訪的時候說，作為醫學預備課程班的學生，他知道老年人或者是有心肺疾病以及免疫力不好的人特別容易感染新冠病毒，不宜外出。他先請醫學預備科的20名同學加入幫忙採買送貨的工作，在需求越來越大的情況之下，他請其他的同學加入，並且通過社交媒體召集更多的志願者，在 CNN 分支的一個電視台進行全國性的報導之後，志工人數快速增加，而且來自很多的外州人士。20歲的巴威爾利用面書、電郵和電話和全美各地需要幫助的人聯繫，然後進行分工。有些委託人會為這批採購天使購物單和現金，有些人就是通過網絡訂購食品雜貨，這些學生就為他們採買或者拿取訂貨之後送到委託人的屋企裡面。巴威爾說，無論請託採購金額數量有多少，採購天使都非常樂意為他們跑腿。鑑於採購天使的功能，賭城拉斯維加斯的一間乳品公司和巴威爾簽約，請這些採購天使為這間公司將捐贈產品遞送給需要的人。用行動表達愛心之際，巴威爾要求採購天使在工作過程之中必須嚴格做到戴口罩、手套。此外，義工送貨的時候不可以進入老人或者病人的屋企裏面，避免接觸，以確保所有人的健康。在新冠病毒肆虐美國期間，為老人或者病人服務的項目亦都在很多美國的社區展開。一些地方非營利組織，譬如馬里蘭州和首都華盛頓的扶輪社，亦都將他們為本地的服務擴大為全國性的連結， 特別是因為困在家裏面沒辦法外出的老人、殘疾人士或者病人提供採買、送貨、問候等的服務。他們希望這些看起來好像平常的舉動能夠為此刻的美國發揮溫暖人心和團結一致的作用。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我們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下面的時間請繼續收聽建國史話。
十九世紀初期英法戰爭期間，美國保持中立，托馬斯傑斐遜總統不希望捲入戰爭，他相信战火会摧毁已取得的所有进展。在杰斐逊经济政策的引导下，美国不单止还清大部分债务，而且还减少人民的赋税。但是保持中立并不简单，美国和英国之间发生矛盾。多年来，英国海军一直采取强制入伍的政策。英国政府认为他们有权强制任何地方的英国公民参军服役。当时英国海军的条件恶劣，不少水兵做逃兵开小差，其中一些人到美国船只上工作，因此美国船只途经英国水域经常会遭到拦截和搜查，只要是英国出生的人就会被捉走。十九世纪初期，总共有几千名水兵被英国海军从美国船只上拉走，其中亦有被误捉的美国人。强制征兵是美国和英国十九世纪初期的两大主要矛盾之一，另外一大矛盾是贸易。英国希望阻止美国和法国以及它的殖民地进行交易。1805年，整整一年，纽约港口都被英国战舰封锁，出港船只要接受搜查，一旦发现运往法国的物资，货船就要被押往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港。在那里，英国法庭有权没收物资，并强迫船主缴纳巨额罚款。杰斐逊总统对英国插手美国贸易提出抗议，他派詹姆斯·门罗到伦敦去，设法与英国达成某种协议。杰斐逊希望英国不要再到美国船只上去捉水兵，并且停止对中立国贸易的干涉。门罗多次试图与英国交涉，但是英国外交大臣一直以没有时间为理由拒绝接见他。而同时，美国国会决定不再等待，主动出击。国会众议院讨论两项提案，其中一项提案要求在英国对美国的抗议做出答复前，禁止从英国和他的殖民地进口物资。支持这项提案的议员说，我们不希望破坏国际关系，因此希望能够达成令美国和英国都满意的协议。但是如果英国继续敌对行动，我们就必须疏远这种友好关系。有些国会议员觉得这样做过于极端，担心会导致战争。另外一项提案就相对温和，只是禁止从英国进口那些可以从其他地方进口的物资。美国国会对这两项提案进行四个月的讨论，最后批准第二项提案，拒绝进口部分英国物资。杰斐逊总统不希望贸易禁运延续太长的时间，他的本意是希望借此迫使英国接受协议。他派威廉平克尼到伦敦去协助门罗的工作。平克尼和门罗的任务是清楚告诉英国知，如果想要结束进口限制，就不能够再从美国船只上捉水兵，停止干涉美国和法国殖民地的贸易，对没收美国货船的物资进行赔偿。平克尼和门罗明白，如果完全照办，肯定无法达成协议，因此决定自作主张，不要求英国赔偿没收的物资。在强制征兵问题上，他们亦接受了一项备注，只是要英国保证不再捉美国水兵。 2006年年底，门罗同平克尼通知华盛顿可以签署协议，但系从佢哋嘅信中可以睇出，协议内容似乎不尽人意。当时嘅美国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回信话，如果平克尼同门罗无法喺强制征兵嘅问题上达成明确共识，就唔好签署协议。但系太迟啦，门罗同平克尼已经签咗字。谈判特使竟敢违背自己的命令，令杰克逊总统非常气愤。他决定邀门罗同平克尼重新谈判，但是尚未付诸行动就发生一宗冲突，加速英美两国之间的外交紧张。事情的起因是一艘搜捕逃兵的英国海军舰只对美国海军切萨皮克号发起进攻，英国相信有些逃兵就在切萨皮克号上，但是美国方面说船上的都是被强迫在英国海军里面服役的美国公民，所以拒绝交人。切萨皮克号驶离美国水域后，英国舰只试图拦截搜查，切萨皮克号船长拒绝停船。英国舰只首先是向切萨皮克号船头打了两枪，随后将所有大炮对准切萨皮克号开火。切萨皮克号只有一座大炮，最后只好投降。消息很快传到华盛顿，杰斐逊总统勒令所有英国舰只立即离开美国水域。他又对美国人说不要帮助英国人，违令者一律缉拿归案，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在伦敦，门罗对切萨皮克号受袭事件提出抗议，但是英国外交大臣不愿意讨论这件事。门罗觉得再留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起身回国。门罗离开英国几日后，英国政府就颁布新规定，要求凡是驶往欧洲的美国船只都要停靠英国申请许可，违反规定的船只一律扣押。英美两国关系濒临破裂。杰斐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召集内阁开会商谈这个危机。杰斐逊说，美国面临三种选择，第一是同英国开战，第二是停止同欧洲的一切贸易，第三是按兵不动。杰斐逊支持第二种选择，断绝同欧洲的贸易。杰斐逊向国会提议禁止任何船只进出美国水域，得到国会参众两院的批准。1807年年底，杰斐逊在法案上签字生效。杰斐逊后来解释说，他认为禁运是最好的选择，理由是如果美国船只只是离开美国海域，就可能被英国或者法国扣押，迫使美国参战。杰斐逊说，在这些国家恢复理智之前，美国宁可断绝同这些国家的一切联络。杰斐逊的决定另外再加上同英国关系的持续紧张，被杰斐逊任期的最后一段时间带来麻烦。这种情况要留待下一届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去解决。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